我是 Cindy，
我是 Shirley，
欢迎回到理财学伴，和我们一起累积理财小知识，
扩大财务舒适圈。豪宅的标准是什么呢？除了大家日常生活中的精华地段、名贵社区、高级装潢这样子的文化认定以外，其实政府、央行是有明确规定豪宅标准的哦。是否有触碰到豪宅标准，可是会影响到买房时候的贷款条件、持有房屋的房屋税和卖房子的时候的房屋交易所得税哦。所以如果你打算购买豪宅、持有豪宅或者是出售豪宅的话，都一起透过今天这期节目来了解看看哦。豪宅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应该可以想象，不同地区像是台北市啊、台中啊、新北啊和其他地区，对于豪宅的标准会有不同的规定。但是除了地区以外，其实按照你是要买房子、卖房子还是持有房子，豪宅的定义都还会有所差异哦。首先，如果你是打算要买入高总价的房子，你就要注意这间房子它有没有被认定为豪宅。因为中央银行有规定，如果是豪宅的话，贷款最高只能贷款四成，也就是说你要准备六成的头期款，而且不能够申请宽限期。如果你想要装潢啊、修缮，你也不能够以修缮啊、周转金或者是其他的名目来增加你的贷款金额。那怎样的房子会符合央行的豪宅限贷标准呢？这部分就是看你的房屋总价。如果是台北市的话，7000万元以上的房子就会被央行认定为豪宅，需要限贷。如果是新北市的话，6000万，其他地区就是4000万元哦。只要这个房子的总价达到央行这个豪宅标准的话，自备的头期款就要从一般的 1.5 到2成直接大幅的提升到6成内。对于买家来说，这个门槛是大幅的提高，也因此近年其实高总价的建案也越来越少，高价的豪宅的交易量也是有减少哦。
那如果是有房子的屋主，他的房子被认定为豪宅之后，会不会需要缴更多的税金呢？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你是屋主的话，每年一定会需要缴到房屋税嘛，可是这个房屋税其实是地方税，所以根据你的房子所在的县市不同，会有不同的规定。那目前只有台北市政府针对高级住宅有去加重房屋税哦。房屋税它的计算方式，它是由一个房屋评定限值再去乘上不同的税率。那这个房屋评定限值跟我们买房子的市场行情价是不一样的。房屋评定限值的计算公式是由房屋核定单价乘上你房子的面积，再乘上一些折旧的年数啊、折旧率，再去乘上你房子的路段率，算出来的房屋评定限值。那台北市它就是针对有符合条件的高级住宅去调高路段率，来去影响房屋的评定限值。那房屋评定限值变得更高之后，就可以收到更多的房屋税。那台北市政府它针对豪宅的定义是什么呢？首先，这个豪宅必须是有钢筋混凝土以上的构造来去建造的，那它的用途必须是住宅，而且呢它要按户认定房地总价在8000万元以上。再来，它的建物所有权总面积要达80坪以上，或者是每坪的单价要100万元以上。符合这样子条件的房子就会被台北市政府认定为豪宅咯。当然也是要参着一些比如说独栋建筑啊，或者是它是不是外观豪华啊，它的地段好不好，景观好不好，每层的户数是不是比较少，户户有没有都有车位，保全严不严密，管理周不周全等等的特征，再去认定到底是不是真的豪宅。那房屋的总价是由市场行情而定的，所以如果这个豪宅是查不到市场行情的话呢，它可以参考相同的路段或者是邻近区域的高级住宅的市场行情。那被台北市政府认定为豪宅之后，房屋税的加价方式其实有两种标准，这就要看这个豪宅它是在民国90年6月30日以前建筑完成，还是 以后建筑完成的，假设是民国90年6月30日以前建筑完成的这个豪宅呢，它的路段率就会直接加价200%，那借由提高这个路段率，算出来的房屋评定限值就会更高，台北市政府收到的房屋税也就会更多。那如果是民国90年7月1号以后完成的这个豪宅呢，它的路段率会加价120%，而且啊，它适用的标准单价会从原本的5080元提高为13200元，所以借由提高标准单价，再借由提高路段率，算出来的房屋评定限值也会更高，房屋税也就会缴得更多咯。
那有一些人可能爸爸妈妈很早就来到台北打拼啊，或者是阿公阿嬷本来就很早就在市区落脚，然后非常的眼光精准的买了一间房子，那这间房子经过了这几年的发展啊，可能在一个非常精华的地段，房价不断的飙涨，最后算下来，哇，这个房子的总价变成好高哦。那如果这时候打算卖房子，这间房子有没有被认定成豪宅，对于纳税方面会有什么影响呢？好，我们就先来看看卖房子的时候豪宅的标准是什么呢。在卖房子的时候认定你的房子是不是豪宅的是财政部，那财政部呢，它在今年2月有下修豪宅的标准哦。现在豪宅的标准是在台北市6000万元以上，新北市4000万，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3000万，其他地区2000万以上就是豪宅了哦。但是并不是你要卖房子的时候有达到这个总价的标准，你就会因为房子被认定为豪宅，所以需要缴更多的税。首先我们要先回顾一下卖房子的时候交易所得是怎么课税的。如果是在2015年12月31号之前取得的房子，那只有建物，也就是房屋的部分的交易所得需要并入综合所得税来计算，土地部分的交易所得是不用课税的哦，只要缴土地增值税就好。那如果是在2016年之后取得的房子要卖的话，就是适用房地合一税，不过土地增值税的部分还是要缴哦，只是你在计算交易所得的时候可以当作其中一项必要费用来扣除。所以房子有没有被认定为豪宅，会不会对你有影响，首先就是要看你是适用旧制的房屋交易所得税，还是新制的房地合一税。如果是新制的话是完全不会有影响的，那如果你是旧制呢，旧制房屋卖房子的时候交易所得税的计算方式有分成两种，一种是核实课税，一种是设算课税。如果是可以提供取得成本证明，或者是国税局可以查到你的取得成本的话，就必须要用核实课税，也就是用成交价扣掉你的取得成本，扣掉必要费用之后，乘上房地比之后并入综合所得税来计算。那房地比是什么呢？就是房屋评定限值占房屋评定限值加上土地评定限值之中的比例。因为刚刚说嘛，旧制只有房屋的交易所得需要去课税，所以呢交易所得必须要乘上这个房地比来计算出你到底从这个房屋交易中赚到多少钱。那如果已经忘记当初的取得成本，国税局也查不到的话，就可以使用这个设算课税。设算课税的话是不是豪宅的差异就很大咯。如果是非豪宅的话，计算方式是房屋评定限值再乘上各地的课税标准，各地的课税标准差异很大哦，从 8% 到 45% 都有。如果是在台北市的话就是适用 45%， 那如果是在桃园市复兴区的话那就是 8%。 那如果你想知道各地的课税标准是多少的话，在我们的部落格文字稿中有一个连接，可以到国税局的网页去查看哦。所以如果是非豪宅的话非常简单，就是房屋评定限值再乘上看你那个房子的地区是几%来算作这个房屋的交易所得。但是如果是豪宅的话计算方式就完全不一样哦，就是要按照成交价再乘上房地比再乘上 17% 来并入所得税来计算。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来看看有没有被认定为豪宅在涉算课税的时候差多少哦。假设小明他的综合所得税率是 40%， 他在2023年的时候出售了他在2015年取得在台北市总价6000万的房子，他的房地比是 30%， 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得知取得成本的话，豪宅标准调整前后他要缴的税差异有多大呢？在今年2月调整前，台北市的豪宅标准是7000万，所以在调整之前他的这个房子其实不是豪宅。不是豪宅的话，算法就是房屋评定限值再乘上台北市的这个课税标准 45% 嘛。那假设他的房屋平均限值是200万好了，已经是很高了，再乘上 45% 的算出来他的涉算所得只有90万，那他要缴的所得税呢就是90万乘上 40%， 就是只要缴36万的税。在调整之后，他的房子就被认定为豪宅啦，那他的计算标准就要用他的成交价6000万再乘上房地比 30% 再乘上 17%， 算下来涉算所得是306万，再乘上他的所得税额 40% 的话，他要缴的税就变成 122.4 万，和调整之前差了三倍哦。所以如果是以涉算所得的方式来计算房屋交易所得税，是不是有被认定成豪宅算出来会差很多哦。但如果是以核实的方式来计算，是不是豪宅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了。谢谢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愿意播出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在这边也再次邀请你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面帮我们打星留言，让这个节目被更多人听见。
同时也欢迎你到 Instagram LINE 社群搜寻理财学伴，找到我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继续把理财学伴做得更好，也欢迎你分享理财学伴给身边想一起学习投资理财的朋友哦。
我们的网站上会有文字版的整理，如果想要收藏或是回顾，也欢迎你上去看看。
网址是 moneymate.space， 拼法是 moneymate.space， 也可以从节目的简介中找到网址哦。理财学伴，
我们下次见，
拜。我们最近不是刚好是我们四月就是我们生日月吗，然后也很开心在我们的 LINE 社群中有获得许多学伴的祝福。那你自己觉得就是人生走到三字头你有什么心得，或者是蛮多人会在讨论步入三十岁之前大家会有一些焦虑，或者是觉得说三十岁要完成的事情，自己有吗？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总结出什么心得，可是确实是从就是29岁的最后一天跟30岁的第一天都会有去醒思，就是觉得说哦到了30岁、
哦、
我的表现
好
吗，我
们这段对话
就是我是不是一个还不错的
30岁的人。你是会特别坐下来醒思，还是说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反省、就是什么时间点在29岁最后一天跟30岁第一天什么时间点会做这个事？
我就29岁最后一天啊，我就坐在沙发上，因为那最后一天我都一直跟我老公说今天是我29岁的最后一天，就是这是我20几岁的最后一天，然后什么的，然后就是30岁就生日那天也会说，那你觉得我就是如果我有一张成绩单的话、
哦哦、
我的成绩好吗？
结果
是人生的一个到30岁的成绩。其实我觉得我一直蛮多时候都是活在主流的标准下，就是我也是没有特别去做什么抗拒，或者是觉得说我才不要跟大家一样，就我觉得我是非常的顺应的，就是哦，人生该读书读书，该工作工作，该赚钱赚钱，该结婚结婚。所以如果是用世俗的标准的话，就是就算没有可能没有很顶尖，但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应该就也会给我90分以上吧。
不要再给我打分数。
80有吧，80。但我觉得我就是会一直给自己打分数啊，我觉得就是
我自己
活到了30，
其实在20几岁的时候，就比如说刚要出来找工作，然后呢，或者是工作两三年，或者是27、28岁，就是每隔好像两三年就会有一段焦虑期，然后就是比如说一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哦，就是好像要找到好的工作，然后同侪之间又会比较，这时候会有一段焦虑，然后可能工作两三年之后，大家就是同侪之间又开始，比如说哦好，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读研究所嘛，所以可能研究所出来的人也开始找工作，然后可能有些人也是工作两三年要换工作什么之类，就是大家聊天的期间内也会有一些自己跟对方的比较，然后又会开始焦虑还是什么的，或者是自己跟自己的比较，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个在我20几岁还蛮常出现，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太焦虑好像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就开始向外寻求一些不太要怎么变得不焦虑的方法，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一本书叫《当下的力量》，我之前好像有讲过 那本书就帮助我蛮多，就是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这种好像很玄很哲学，就很抽象也很难述说，但是大概念就是说你想到的未来你永远不会到那一天，因为你能活的就只有现在当下这个时刻，所以你想的都是就是你再怎么想你都会没有办法活在当下，因为你就只能拥有现在，你也不能回到过去，你也不能去到未来这样子。然后就是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就觉得哦，这有比较帮助我减少焦虑，然后又开始冥想啊干嘛的，然后真的就是到了就是29岁要晚30岁的时候，不是就会很多人开始焦虑吗？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也一圈很焦虑的人都有，可是我就发现说哎，我自己突然之间就是不焦虑了，虽然就是说以前想象的学生时代或者是很小的时候想象的30岁跟现在的自己好像差蛮多的，但是呢就觉得说好像不会焦虑，然后再回头看比如说公司的年轻的同事啊，或者是我的弟弟妹妹他们也渐渐要出来找工作之后，就也会觉得说好像可以理解的这种感觉变得更多了，然后就会反过来可以安慰他们，或者是有一点作为人生的前辈告诉他们说哦，这种心情我都有过，可是怎样怎样怎样的，虽然他们还是要自己调试，我就发现说自己好像有放下这个焦虑。
我觉得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其实好像因为你说你可能20几岁什么时期什么时期很焦虑，但是好像刚出社会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也会，我们都很迷茫，但是总觉得近年来你就是很没有什么好焦虑的吧，虽然有可能是你说你一些身心灵的探索让你变得更强壮，但我觉得在很多人眼中你就是你在主流的标准你也是很，虽然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刻意，可是这些主流的标准需要打勾的清单你也几乎都打勾啦，你也结婚买房然后你也有好的工作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说才是很
不行，
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他的感受的话应该不能说应该不就是不用焦虑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刚好我最近也是跟朋友聊到一些算是健康方面的问题吧，因为就是刚好我表妹去做保险，然后她帮我做保单分析之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哦，就是健康真的很重要，然后我也开始询问一些就是50、60岁的长辈跟我身边的所有同事啊朋友啊什么之类，你们有买什么保险吗，或者是就是长辈们有生病的状况他们需要花费多少医药费啊等等，之后我就发现说就是不管是 physical 物理上的健康很重要，心灵上的健康很重要，然后呢就刚好聊到就是心理上的健康这一块，我就更觉得说就因为我们朋友圈就是有人聊到，然后其实我自己家族的病史也是蛮多的，可能什么我爷爷有什么精神官能症啊，然后呢家族也有一些人有忧郁症之类的，后来我就觉得要更正视 自己的心灵的健康。然后现在政府也有一个，这也不是业配，就是突然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还没去用，就是有一个諮商的补助，在好像是18到30岁之间可以去用，然后他会补助3次的諮商，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好好运用。如果你心里有什么焦虑的话，可以去跟諮商师聊聊。
对，我不是要否定你觉得焦虑这件事情，而是就是心灵变得强壮之后，就不会再去看自己，就像你刚刚说的打分数，就不会再去确认说自己有没有好棒棒，跟一些世俗的标准比起来嘛，或者是说去达到，如果就是去达到世俗的那些标准，有没有助于
你这是在问我吗？
焦虑
还是你？
对，因为在我的想象里面是可以，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很符合那些标准的人。
但是我觉得可能他很符合，可是最后发现自己不是，那不是自己想要，可能某个时期也会觉得很懊悔吗？或者是很想要重来吗？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并不一定吧。
所以你30岁的醒思、
我没有醒思啊，
觉得自己近年
来，我就是发现说我好像就是完全没有转变上面的什么心态的焦虑，或者是有特别去做了什么，或者是觉得自己老了一岁应该要怎么样之类的，我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心态，我就觉得说，我好像真的放下这个焦虑了。
那你会有就是因为30岁而定定什么新的目标，或者是重新回忆起自己还有什么？
我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因为我发现我以前还没有，还蛮常会有这种就是想要完成什么的，然后呢，我是真的，可是比较偏玩乐的部分，然后我真的是有去实践，譬如说从20几岁某一天开始，我就觉得说，我今年要学潜水，然后明年要学滑雪，然后怎样怎样的，反正要学什么东西，我就发现我是每一年真的有去学。可是后来疫情之后就中断了很久嘛，然后就是渐渐的，我就是觉得说，就是要顺流啊，然后要符合自己当下最想做的事情，我就渐渐不设这些目标了，所以我也没有，我就真的没有针对变成30岁之后有做什么任何特别的事情，才觉得说自己好像跨过焦虑这一关。但如果是喜欢制定目标的人，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只是我现在好像变成说我不需要，就是不想要，或者是也觉得如果我制定了目标然后没有去达成，或者是因为某些状况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话，也不需要特别的沮丧。